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西洋哲学的历史。那么这个哲学史，我们一共是分成100期，而100期里面刚好很平均地分成4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是讲希腊，在希腊哲学史我们讲25讲，跟着希腊之后有这个中式哲学，中式哲学史我们一样讲25讲，那以后再来是近代，在近代的哲学史有25讲，近代之后有现代，现代也是25讲，所以加起来100讲的哲学史。我们今天开始希腊哲学史的部分。那么西方的文化是从地中海那里开始，所以地中海南岸它有非常古老的埃及的文明，埃及的文明他们没有留下了经典，他们只有硬体的一些设备，比方说有金字塔、有神庙、有英雄纪念碑等等，这个给后面的人来做评调。可是因为他没有经典，所以地中海南岸的文化它就很快只是留下了一些这个硬体的东西。地中海的东岸是希伯来的文化，那么他们有经典，有旧约圣经，所以他们除了硬体的设备之外，还有一些是有文化的、是有经典的东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希腊哲学史，那是地中海北岸，我们说地中海里面的一个爱琴海。那这一个地中海的北岸的地方可以说是地切人灵，还是人杰地灵，它是哲学发源的地方。因为差不多在公元前8世纪的时候，他就出现了一位很伟大的诗人叫侯马。那么侯马他是利用他的2种的诗写历史的记载的诗 Iliad 跟这个 Odyssey， 那么他是用人的这个思想，那么透过语言、透过文字也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一套经典。这个侯马的史诗，它是站在历史跟社会的2个层面，去见证西方人的一些文化，西方人最早的一些思想，它是写出人跟神明共同的治理这个大地，共同的管理人类社会，共同的来去开展了人的命运。所以从侯马的这一些史诗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后面成为一个经典，成为后面的哲学，不管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好像都需要多多少少涉及到这些经典的问题，涉及到天人之际的问题，涉及到人跟神明共同来做治理这个大地，共同来做掌管人类命运的问题。当然第二点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历史记载的差不多也是在侯马的这一段期间，就是爱琴海的那一个希腊半岛以及它周边的一些城市，它忽然间人口增加了。那么人口增加有一个最大的效果，最大的现象就是粮食不够，每一个城邦他们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人类开始饥饿。而事实上地中海它是非常富裕的一个海域，它的海里面的渔获量很多，海边的这一些不管是南岸、西岸还是东岸还是北岸，土地都非常的富裕。我们在文化的发展里面可以看到，所以当西洋的文化，当西洋的人他盘子里面的用小块一点他就觉得很穷了，所以在当时公元前8世纪的这个希腊半岛， 他们城市里面的人增加了，粮食不够了，所以他们就很紧张。他们的这个当时的城邦是用逆费的方式，所以元老们都在讨论怎么办。我们这个城里面人多了，粮食不够，所以以后亚里士多德在处理西方的这一些的税币的问题的时候，曾经在他的政治学里面把一些情况把它很浓缩的把它记载出来，然后不单只提出当时的一些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且也想办法提出一些方案来去解答。那么当时浓缩成的三个方案是用三个城邦来做代表。第一个城邦是 Collins， 诸位如果念过新约圣经，知道这个圣保禄宗徒也曾经给这个 Collins 的臣民写过两封信。所以这个 Collins 的城，他的老百姓是比较忠厚老实，他们觉得我们城里面的人多了，这个地方不够大，粮食不够，那怎么办？所以只好说让城里面的一些人比较精壮的男士们，那么到别的地方去，因为有别的一些海岛，他们地方很大，人很少，粮食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到他们那里去，守他们的规矩，替他们工作，赚点钱，然后把钱寄回来养家。所以这一个方式我们都知道叫移民。移民通常都是一个比较爱和平的、比较忠厚老实的民族所采取的方案。你到人家那里去，你在人家的污染下当然要低头，要守人家的规矩，人家不要的工作你讲来做，人家要的你不要跟他争。那么第二个城邦的一个比方是提出了斯巴达。我们在念西洋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斯巴达这一个城，它的人民是比较凶狠，他们的逆费也发现自己的城里面的人多了，粮食不够，可是也发现周边还有其他的一些岛屿，他们人很少，地方很大，粮食很充足，他们觉得这是分配的不好，所以我们派兵就把人家的地方打下来，然后带领当地的土著工作，把他们生产的东西运回来进贡。所以这个模式大家知道，这个叫殖民。那么殖民的这个方式就是你以一个主人的身份进到人家的地方去，占了人家的地方，带领当地的人工作，然后把全国运送回来。那么以后第三个亚里士多德要提出来的一个典范就是雅典。雅典的一些逆费、一些长老们，他们智慧比较高，他们当然也知道雅典现在人也开始多了，粮食也不够了，不过他们却讨论究竟要用什么方式。所以他们也讨论了 Collins 的方法，说你想办法派年轻的精壮的一些人到别人家的地方去工作，要求移民。雅典逆费反对，他说你不要移民，因为移民有一个最大的烦恼，就是当你精壮的男子都到外面去了，你家里面只剩下老弱妇孺，那么然后那些派出去的精壮的男子，你不要那么天真说他们会回来，他们不一定会回来，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现在所处的地方比较好，而家里没有那么好，所以他通常来讲他会那里好好的建立一个家人，尤其是他在那个地方遇到了他的他就不回来了，他顶多把父母接触，把弟妹接触，所以这样的话移民就会形成一个人才外流的局面，那人才外流就会死到你城邦一天一天的没落。所以雅典不接受 Collins 的移民的方案。那他们也讨论到那用斯巴达的方式就把人家地方打下来，就带领当地的人工作，然后把他们出产的东西运回来进贡。他们觉得这也不对，因为这样的话人家会抗议， 您就会觉得以前他们好好的工作，一天可以吃五天都吃得很好，甚至天天工作都不行，都很穷，那哪东西哪里去了？他们晚上会到码头去看看，发现自己的血汗赚来的东西运走，他们会反抗。他反抗，你的派兵去镇压，所以会发动战争。只要发动战争，谁都不能保证你一定打赢。所以我们说，雅典不赞成斯巴达的方案。当然，我们说这两种方案被雅典所否定的，后面都是不幸而严重。Collins 因为他移民，他出空了人才，他人才未留，到后面他的城邦就是穷穷的也和消灭了。斯巴达因为他好战，老是到打人家的地方，到最后发起战争，到最后还是被战争消灭。那我们现在当然就问，那雅典你用什么方式？你又不肯去移民，又不肯去吃民，用别的一句话来讲，移民就好像你是做乞丐上人家食讨，殖民就好像做强盗去抢家，所以你又不肯去要饭，又不能又没有胆量做强盗，那你怎么办？所以雅典他就设计了一个方案，我们称他做自立自强，也就是说他发明了个公式，就是把田地里面的出产的东西，还是地中海捕获的这些渔获量加工，然后让它变成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本万利。所以那个公式叫农加工变成商，所以农加工变成商就变成从农业的蛇皮要走进工商业的蛇皮，所以那是地中海沿岸，也就是说在西方的文化在纪元前七八世纪的时候就已经想到这个问题，要发展要强盛是要摆脱农业走向工商业。那么当然我们说到了工商业，你看那个工是农加工变成商，问题是蛮大的，因为做生意的人他就会想到能不能偷工，能不能减料，所以如果人工付得少一点，这个材料用得少一点，而价钱还一样多，那当然赚钱比较多。所以这样的话，工商业文化它的一个心态虽然在当时是很好，真的能够解决了雅典的这个人口多就粮食不够的一个方案，可是到最后毕竟它还是走进了跟斯巴达一样的殖民。因为殖民地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提供你这个农业的还是渔业的一些产品，然后你可以加工，加工以后变商，殖民地呢又是你商品推销回去的地方，所以这样的话雅典的后代慢慢的把这个农加工变商的这个公式又开始偷工，开始减料，然后就用了奴隶制度，然后就用了殖民政策。奴隶当然就是不要工钱的工人，殖民也就是不是你自己的地方，是人家的地方，你接受人家的物产，以后利用当地的人做奴隶做奴工，以后得出来的商品你赚他的钱。我们现在刚好就讲到这个问题，人民奴隶制度是表示人跟人之间不平等，有的人有超了三十大权能够很多的享受，有的人他一生一世的做苦工得不到什么权利。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有少数人他会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所以这样的一个精神，如果一个社会，如果一个城邦，如果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它有一些先知先觉之士，还是说有一些有良知的人，他必然会看到这个问题，觉得这是不公道，这是违反正义，那应该改变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出为什么希腊后面会出现几个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尤其是柏拉图，他为什么要建立一个理想国？他 他的理想国那部书副标题为什么要写论正义？那么论正义的意思就是他要提出每一个人在上天的面前都平等，可是奴隶制度违反了这个平等，因为奴隶制度是人跟人之间不平等，殖民政策呢是城邦跟城邦之间不平等，所以他要论正义，要讲求平等。这样的话他写他的这个理想国，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雅典一共有24万居民，可是24万居民里面只有4万是自由人跟这个贵族，20万是奴隶。所以我们说真的在当时是少数的人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大多数人的痛苦之上，所以柏拉图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救世者，他要提出这一个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要去拯救他们。所以我们说柏拉图他一定要想办法提出人跟人之间如何能够平等，他要提出城邦与城邦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为什么应该平等，所以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殖民政策。然后柏拉图的整个理想国他希望透过教育来去重新洗牌，来去使到当时的这个奴隶平民跟贵族这样的一个划分只是在他国家里面有一般的平民跟军人跟政府的官员这三种人，而这三种人不是地位上的不平等，而是职位上的不同，所以用职位不同的人等来去取代前面阶级的不平等。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到希腊的哲学，我们以柏拉图做中心。当然我们说柏拉图他看到当时这样的一个社会他是没有问题，不只是他看到，很多其他人也看到，而其他的人为什么提不出一个解决的方案，而柏拉图提出来表示他的学问就是他的思辰，他有一些好的老师教他。那么第一个当然就是苏格拉底，那么苏格拉底以前呢也很有很多的哲学家，他们有著作，他们有经典，柏拉图都念了他们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够提出这个解救的方案。所以我们从这里开始，是从柏拉图本身的他反对奴隶制度，反对殖民政策，而当时的社会刚好就是奴隶制度跟殖民政策的一种社会的风气，还是政治社会的制度。所以从柏拉图这里我们开展出讲希腊哲学的来龙跟去脉，来龙方面就是他有哪些师承，去脉来讲他有哪些弟子们然后继承他的事业，来发展了整个希腊的文明。那么这一个希腊的文明可以说就是希腊哲学史的这个开端。那么这一个哲学史我们从柏拉图的前面，柏拉图前面几乎是200-300年的期间，他的一些老师们，一些先知先觉之士开展了什么样的一些思想，来去使到柏拉图有这么一个思想的基础，来去设计他的一个理想国，来针对奴隶制度，针对殖民政策，来提出一个化解之道。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